说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离。远离障本来护主能救他七情，我的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一个事情需要说一下呢，就是这个昨天有道友提出这个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被入行论的和这个被聚神论的这些道友呢，他们说是不是要需要一起啊开始这个串习，开始这个训练。我当然我自己来讲可能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前段时间没有安排这样的呢，因为这个被这个四百论的这个道友是特别多的，基本上就大部分都要背四百论，所以说我怕这个安排之后就重复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就怕这个时间安排不开，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这样安排。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当然我认为是非常好啊，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你们自己看入被入行论的可以说如果这个可以错得开时间的话就一起训练，然后呢还有背聚神论的这些师傅呢已经背的差不多了或者已经背完了呢，在一起练一练的话就很好的。反正如果自己要背的话，自己在家里的话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串习而去练的，那么如果和大家一起练的话那效果就是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把自己利用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今天通知一下呢，等会儿下课之后下完课之后呢，那么自己可以说背聚神论的和背入行论的，像这样的话看一下自己能不能这个组织一下啊，自己就是找自己联系呢组织一下呢开始这个训练啊，开始训练这个非常好。所以说呢有首先呢就通知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啊，其他的好像没什么。然后下面呢开始这个讲法，说讲的法呢可以说是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派，现在正在讲第二则，讲论义当中。那么讲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两个科派，首先是名四书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圣谕弟子瑜伽，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广施圣谕弟子的修法，第二是断除余增。首先呢现在讲第一个科派当中，第一个科派呢也分了三个科派进行抉择。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呢，可以说的首先是有种破有为法常有之门而破此这个常有，破此实有。第二呢是别破有为法常有。第三呢是这个分别观察，或者就是破有观察这个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破此有自性。现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现在所讲的第十五品，第十也就是说呢，现在观察这有为相品，有为法呢，可以说它肯定是有这个生诸灭的三种体相的，就这样的。因为前面也讲过吧，一切众生呢最单独的就是这样的有为法最单独的，而且呢直接缘它呢产生一个这个实质心，产生实质心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产生这个贪欲嗔恨等等，像这样就不断的开始这个流转轮回。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要开始走向解脱的话，现在要开始就迈向这个什么圣者的这个境界，那必须呢要打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流转的次第是什么呢，流转的次第就是对象这样的这个有为法，像这样的有为法认为它是实有的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开始执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走向解脱的时候呢，必须要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了，那么就说必须要呢就是说这个打破以前的我们这个思维方式。那么怎么打破呢？那么就观察这个有为法的自己的志向是不是就像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样子是实有的呢？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根本不是实有的完全都是一种虚幻的显现。但是众生呢通过无明愚痴呢就是妄执颠倒执着，像这样的有为法是这个常有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一个科判当中，或者是在这一品当中呢，就通过生住灭的体相通过观察生住灭的像这样的方式呢，那么就打破这个有为法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自性，不管是从他的生来讲，或者是他住来讲，他的灭来讲，都是完全无有自性。而在这一品当中着重观察就是生，着重就是把他的这个还核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了观察这个身上面的观察身上面。所以说呢既然它这个一切法它这个没有一个实有的身的话，哪里有一个它的住和灭呢？所以说呢既然没有生住灭，那么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些法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串习熏习到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那么通过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种子再开始熏习再开始现行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眼识或者在我们耳识面前呢就显现出像这样的实实在在有的这种有为法 哦，这完全就是这样的吃力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要一打破这个有为法对这个执着，就观察这个有为法，实际上它是根本没有自信的话，那么这个无自信的这个种子、空性的种子就植入到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去了。所以说，像这样不断的观察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空性的种子，它就会对治实执。所以说呢，就再不会有这个新的这个实执的种子种到像这样的一种阿赖耶识当中去。所以说，像这样一旦一旦这个修习这样的观察之后呢，通过空性而灭除实执的这个习气，逐渐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殊胜的真理的来这个破持有为法，观察有为法呢是相当重要的啊，相当重要，它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直接解脱的一种次第啊，这个就非常关键。所以现在呢，就正在讲这样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广利这个因缘产生的这个一些相对的法的话，就是一种如幻的道理。像一切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有实有的，像这样的这个如幻的缘起生呢，是一种如幻的。第二呢，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胁迫有自信。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当中呢，胁迫这个有自信。第二呢，是总破生住灭三有为法相。有自信。第三个呢，就是说破持正身的时候呢，是有自信生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因为前面分析过的时候，也是说一切众生呢，对这个已生和未生的这两种法，它的执着性不是很大的。那么就执着呢，现在这个有为法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就因为有一个正身正身它这个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产生的这个有为法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在这样的这个这品当中呢，也是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呢，这个时候来破持这个正身。那所以说呢，这个破正身呢，也分了这个破正身呢是有自信吧，这个书呢也是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它这个总破，第二是这个广释，第三呢是略义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广释也分了四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可以首先是观察生意而破的，然后呢是观察过去未来中间的住的诸法是这个正身的，然后呢是观察这个什么呢，这个已生之前的诸法是正身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观察呢或者破持呢像这样未来的法是正身的有这样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的前二者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破持其他众生所认为的以生法之前的诸法是这个它是正身。这个科判呢有分了两个科判进行这个抉择的，第一是这个叠记，第二是这个破记。那么这个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记就是他们的这个嫉妒，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观点，或者他们的这个什么的他们的程序他们自己所程序的。那么叠记呢，就是先把他们的观点把他们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这个这个拿出来宣讲这个就是一个颂词进行观察的。然后呢破记呢，就是对他们这种观点再进行破词这个就是破记的意思。那么在这个记呢，就是在这个中观的这个论点当中经常出现，那么就是记有自信或者记诸法实有等等，这个记呢就是说这个承认的意思或者妄执的意思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因此说呢，首先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方面是叠记嘛，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首先观察他们自己是怎么样承许的，这个就是有一个颂词。那么在一个颂词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如何讲到的呢，由于生死灭乃由生死生乃有生死生，是故应可见有余生死体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的。那么就是说对方的观点是如何承许的呢，由于生死灭由于生死灭，首先讲这个第一句由于生死灭呢，就是这个分开可以说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吧两个部分理解，就是由于生死由于生死呢，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前面一个部分，然后灭呢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内容。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开呢，他们就是说由于可以说是所谓的这个生死是什么呢这个由于他这个生死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生死呢实际上呢，就是已经他的前面的这个法已经灭掉的时候呢，他的种子位已经灭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已经他种子已经灭了之后呢，那么这个乃有生死生，那么就是这个牙果或者他的这个他的像这样的这个体呢已经有的时候，这个叫做生死生。那么生死生是什么，就是正生的意思就是正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由于生死生死的话就前面意思，然后灭呢就是种子灭了之后的这种种子已灭，而像这样的牙果已经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这个正生这个是要叫做正生的。所以说呢是故有可应可见有余生死体。所以说通过这样的理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有余生死体。有余生死体是什么呢，那么这个余呢就是说鉴别这个因和果因和果。那么因呢已经灭了，果呢就是还刚刚开始有刚刚开始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它中间的时候就是因和果之外的或者就他们中间的像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实有的法呢，这个就是生死体有余生死体，这个余字就是应该这样了解。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可以说对照科判的意思进行了解呢， 客观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破以身之先的啊，以身之前的这个做法，以身之前的做法，它就是取这个中间的啊，就是这个因和果中间。所以说以身之先，以身之前实际上就是中间。那么就是说，他们说因已经灭了，而雅果刚刚有的时候，刚刚有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雅果第一刹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他一个这个身体，这个时候就是正身。所以说他就认为是这个什么，他就认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诸法生的之前啊，真正的这个诸法初大的这种诸法，或者众生认识到这个诸法呢，还没有正式显现出来，还没正式的就是被人们认知的时候，这个时候因已灭，果刚生，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叫做叫做正生。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实际上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这个观点呢，他们认为是很善妙的啊，离开了像这样的已经这个完完全全的以身位啊，这个也是离开的，而且呢也这个离开了未身位也离开了，所以说呢就中间这个法应该是这个实实在在的正生，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下面这个宋史在破戒的时候呢，就破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呢啊，实际上这种观点呢也是完全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呢，也是没办法离开或者未身或者以身的这种这个阶段。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首先了解了他们的观点呢，了解他们观点之后呢，那么第二个宋词就是破寂啊，破寂的就破斥他们自己所承许的观点。那么就是如何进行破斥的呢？若自己身位你理必无生时，一生以身有生时，云何从彼起？这个地方就这个宋词呢就是讲到的时候若自己身位，若自己身位就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的程序的，因为他们程序是什么呢？他们自己的观点刚才说的时候呢，因已灭了啊，种子已灭了，雅果刚有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时候叫做正生，这个时候叫正生，我们就按照你们的观点进行观察。如果说像这样的因已灭了，而雅果已经有了，这个时候呢，难道不是已生吗？你们不认为是已生，但是这个雅果必定是已经有了啊，在我们面前已经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有雅果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已生。就前面我们观察这个未生和已生当中的已生呢，肯定是必须要包括到已生位当中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第一个句的时候呢，若自已生位啊，就是从你们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们的这个正生呢已经处在已生位了。如果说已经处在已生位的话，理必无生死啊。我们按理呢，就是按照道理上来讲按照道理的观察的时候呢必无生死，在这个以身位上面呢绝对没有生死的就是没有生死那么为什么没有生死呢这个地方讲的以身有生死，云何从彼起？那么就是在这个以身位当中呢就是没有生死，因为二者的这个体相是相反的，二者的体相是这个不相同的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讲？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他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以身呢我们就说以身的话，他肯定已经舍弃他的生死了，他生的过程就生死他生的过程呢已经舍弃了，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完全以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雅果已经完全显现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正生这个正生的阶段呢已经完全舍弃了确实已经舍弃了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身呢和这个生死二者来讲，那么以身有了时候呢，这个生死是绝对没有的。那么还有一些观察方法呢，比如说呢以身和生死这二者再观察他们各自的体相，就可以这个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这个意思了。那么以身呢就是已经完全产生的，而生死是什么呢？生死在正在生的时候，正在生的时候呢，这个正在生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他自己还没有完全产生，他还没有完全产生的时候叫做这个生死正在生的过程。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以身呢就是完全已经舍弃了这个生死了，已经有了，而生死呢就是这个以身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所以说呢，你认为像这样的什么，你认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雅果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是什么？雅果已经有了，雅果已经肯定它已经产生了，应该这个雅果必定已经有了。所以说，在我面前，也是在我们的面前，或者通过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它是处在已生位了。既然处在已生位，你怎么能说这个是一个生死呢？这个不能是生死嘛，因为他们自己这样承认的。他们说什么是生死？他们说像这样的这个，他们这种说法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死存在。那么生死是什么呢？生死是已经舍弃因位，然后呢，雅果刚开始显现的，这个叫做生死。但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以身有以身的他自己的体相，生死有生死他自己的体相，所以说你不可能把这个生死正在生的这个过程呢安立在这个以身上面，所以说这个以身呢就和生死就不同的，这个是观察的这个过程吧，推理的过程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以身有生死，云何从彼起？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他的结论呢，在以身上面有生死，云何从彼起呢？这个事情不应理呢。那么怎么样可以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生死怎么可能在以身上面可以产生呢？怎么样可以安立呢？云何从彼起？就绝对没办法安立了。从这个方面，中观中的观察的时候呢，你程序以身之先的 以甚至现在像那牙果第一刹那的这个时候，你认为是正身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按照这里的观察的时候呢，它是绝对是以身，而不是生死，而不是正身。这个就如是的话，就通过这个他的这个观察他们的观点，然后再破除他们的观点的方式呢，就把这个科判呢进行做了抉择。那么下面呢，再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说是承接这个承接前面这个内容嘛。所以说前面几个方面已经观察完了之后呢，第四个科判呢，他就是观察这个未生的时候是生死啊，就按照他观察这个，他就安利想要安利这个未生的时候是这个生死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是正破。第二是这个破皮断过第三个问题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承许生死呢是从自体生的话必须要承许，那么就是这个未生而生就是这样的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正破。正破之前呢，也首先要了解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这些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说是如果是以生的话，肯定这个就不没法安利了，所以说呢，他说应该安利成未生就是在未来的时候，这个法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是这个时候未生呢，这个时候是应该是这个正生死。那么他正生是什么安利的呢？他说正在去与生的过程正在去与生的过程。他说这个正在去与生的过程呢，肯定是正生这个就有些人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执着的就是这样执着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正在去与生正在他的过程当中，正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就叫正生嘛。所以已经离开了他未生位了，然后呢还没到达这个已生位的时候，这个就在这个中间的这种这个运作中间这种过程，这个去与生的这种这个过程呢，就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正生的他从这方面呢，而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而像这样的正生呢，到底是这个这个现在吗，还是说是过去呢，都不是。他说的就是未来这个就是未来，因为他毕竟是去生嘛毕竟是去生缘故呢，所以说是应该是未来的。应该说，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科判当中讲的破未来就是从这个角度应该安利的。那么既然他们自己有这样的观点，那么下面有怎么破之的呢下面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是正破。未至以生位，若立为生时，何不为无凭未生无别故。未至以生位未至以生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观察你们这样的一种生死观察生死的时候呢，那么到底是已经产生还是没产生呢按照他们观点来讲的话，正在去与生正在去与生肯定还没有产生嘛，肯定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还就是说是未至以生位，你还没有到还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到达，还没有这个到达这个以生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的，那肯定是未生位的。如果你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未生位安立成正生的话若立为生死，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还没有产生的这个位呢，你如果你安立成一个生死，安立成正生的话，那么肯定就不对了很就有很多过失就很多过失呢就必须要这个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产生的东西，你说它已经有了它可以说是它已经处在这个正生位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已生和未生呢，就是没办法分别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分别了，因为未生有未生他自己的体现，已生有他已生的体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没到达已生位的时候，实际上真的观察的时候还是未生。未生的时候你说是生死这二者就肯定是矛盾的你如果把这二者混在一起可以说进行安利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就下面就观察自己过失呢，就是很多很多的。那就因为观察的时候就是已生和这个可以说这个已生和未生二者呢，就是你没办法分别。所以说呢，何不为无凭？何不为无凭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为什么你不说这个以身的凭执就是这个就是无凭呢就是为什么不这样讲呢？因为你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法明明还没有产生，你说它是正生你说它是正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产生的凭执那么就应该是这个无凭，或这个无凭呢就应该是这个有凭因为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过失呢就是肯定安立在你们头上了。未生无别故，因为像这样未生无别故呢，就是说已生和未生呢，按照你们观点来讲的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未还没有产生也可以说是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没有这二者没有差别的缘故呢，那么就可以这样成立了。那么各方面就这样观察的。那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对方就这样讲不一样不一样，你们说是已生的平和这个未生的平是这个相同的，实际上是不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观点是说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去与生既然是去与生呢，肯定不是已生的肯定不是这个已生的。所以说，你们说这个如果是这个去与生这个是无生这个是未生，那么就是用这个已生的凭执来作为这个破执的理论的话，那么就不对了。他就说我们是承许去与生，你们把这个观点搞清楚一点。 他就想这个方面观察的。但是我们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回答的话，我们再怎么破词呢，这个是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进行破词。那么如果他有这种观点的话，再可以用三个方面进行破词的。那么用三个方面进行破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去声啊，你这个去声，比如说你这个瓶子，比如说你这个瓶子正在这个从无声到声的过程当中这个去声，那么到底是已经产生了吗？还是说根本没有产生，或者是说半生半不生啊，肯定必须要就这个方面三个方面去观察了。那么如果说你像这样的这个瓶子呢，已经处在已生位了，像这样你去于生的位置，已经是已生位的话，那么这个前面的故事就肯定就是在你们头上就安利了，因为你们说像这样的去生啊，实际上还没有的话就已经已生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如果你们这样程序的话啊，如果从这方面程序的话，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别故啊，何不为物品，这个故事就安利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去生是根本没有，完全都是没有的，还没有产生出来啊，你不敢承许它已生了嘛，也不敢承许已生了，你是不是承许它未生呢？如果承许未生的话，那么你这个啊，像这样你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未生根本没有嘛，那、啊、根本未生你怎么说正生呢？未生和正生的这二者就是矛盾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正在造作的这个过程，正在去向这个什么，正在去向这个生果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正生呢，完全也是一种没有的体现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无声和正声这二者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去这个和谐呢？怎么样去这个统一呢？啊，也没办法安利，所以说以声也没办法安利。那么第二个者呢，就是未声也没办法安利。那么再观察第三者，去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呢，啊，像这样这个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就是他这个啊做瓶子的这个这个泥匠吧，陶师。那么这个陶师呢，他就是在这个用泥土。啊，正在做这个瓶子的过程啊，去于生嘛。这个时候呢，正在做这个瓶子的过程呢，那么就是说，通过陶师他用手把这个瓶子的这个大概的形状捏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称许这个位，那又不是已生，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开始有它的这个雏形，它这个瓶子的形状刚刚开始显现出来，在泥巴刚刚开始显现瓶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是已生，因为它毕竟没有产生出来。那么也就是未生呢，也不是未生啊，已经离开了这个泥土的这个阴了，所以说也不是完全的泥土，中间这个位。啊，中间这个位，他说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半生半不生位，啊，半生半不生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是成语第三种观点嘛，我们前面说第一个呢就是已生的，第二是未生的，完全未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半生半不生的位的，就是说正在去于生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陶师他正在捏这个用这个泥土正在捏瓶子的时候呢，刚刚把这个瓶子捏出一点点形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是完全已生的，也不是完全未生。那么这个时候他如果成语，这个就是正生，啊，这个是在去于生。你如果个这样程序的，我们再观察啊。如果按照你这个观点，我们再进一步进行观察，那么怎么进行观察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正在产生这个瓶子啊，正在产生这个瓶子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它这个冠带啊，可以说这个是不是一股冠带的法？我们可以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进行观察的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半生半不生，它又不是已生的啊，又不是这个未生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就没办法安理，半生半不生的，或者已经已生的，或者还没有生。他们说可以安理，这个瓶子就是这样的，冠带这个什么呢？冠带一个冠带一个什么呢？冠带一个就是未生，就是已生位的时候呢，它还未生。冠带这个完全这个泥土阴的时候，它已经生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冠带的阴。那么你说，如果是冠带阴的话，就无自性了啊。如果你要承许冠带，如果你要承许冠带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安理你这个私有的观点。然后你承不承许冠带呢？他说这个如果不承许冠带的话，不承许冠带，我们就承许私有。那你肯定就承许这个不是冠带的话，就私有的。如果是私有的，那么就必须要安利。那么像这样一种半生半不生的瓶子，到底是生或者不生啊？就是这方面的，你不冠带嘛，不冠带必须要安利其中一种，或者你说未生位，未生位前面未生位的他已经破词了。如果是已生位，已生位的过失前面已经观察了。所以说你说如果根本不冠带的话，那就不能变化了啊，不能说是冠带已生位是什么未生，冠带未生位是已生，这个是中间有一个这个什么，中间有一个去于生，这个时候呢，如果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也不对了啊，也不对。所以说呢，他说呢，不能这样观察啊，不能这样观察的话是什么呢？不能这样观察，我们就说是一个已经有的和这个有和无啊，可以说一方面呢是这个瓶子啊，这个半生半不生的时候，你说不能够冠带，冠带也不能安理。而且呢，如果不冠带的话，或者是未生，或者是已生啊，这个可以什么都没有办法安理。如果你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观察、再程序，那是什么呢？那么你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又不冠带，又不成常有的过失，那么这个位就叫做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又有又没有的位。那么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在世间法的体系当中呢，在世俗的名言当中呢，有和无这二者在一个法上你是没办法同时解决的，或者你就要承许它已经有了，或者你承许它还没有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不对。如果你呈现官代的话，那么中观中也呈现官代。啊，可以说，如果你要平整的话，就是官代以身位或者官代未身位，它是半身半不身的，或者再去身，这个是可以。但是呢，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和中观中一样了，成为这个无自性的观点了。所以说呢，从这个三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何不谓无凭，未身无别故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比较详细了解啊，详细的打破他们这种啊观点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正破。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破彼啊断故。破彼断故呢，这个科判的意思，这个科判的这个怎么理解呢？破彼断过的话啊，实际上这个就是不好理解他这个他这个科判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破彼断过呢，按照他们这个按照下面这个宋词和他的这个讲义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他的科判的意思怎么理解啊？首先我们可以说把这个科判要搞清楚了，要不然他科判到底讲什么意思，或者怎么样对照他的中心含义呢，都没办法了解。所以说破彼断过是什么意思？断过啊，首先是断过是什么？就是前面中观中给他发了过失了。他呢想要断出这个过失啊，他想要把这个过失断除掉，他想断出这个过失呢，他就再引用一种观点来进行啊，可以说是进行什么啊，进行像这样补救啊，补救啊，这是彼断过的意思啊，就彼断过就是对方呢想要断出对中观中对他所讲的这个所发的种种的过失，想要断出这种过失呢，他再引用一种观点来补救，这个时候呢叫破彼断过啊，把他这个补救的观点破掉啊，破掉之后呢就叫做破彼断过。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一种观点进行补救了啊，进行补救了。那么他们这个补救的观点啊，补救的观点是什么样一种观点呢？他说是这个身是体为源，意与未生位啊，就是这方面的。然后破的时候是意是意意意已生啊，故应未生生。他就是说什么的时候呢，他就他自己补救的时候，因为前面这种过失呢，他已经这个中观中已经给他发下来了，发下来的过失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身死体未圆，意与未生位，他说我们这个正身呢我们这个正身呢实际上和这个未生位是这个不相同的，意与未生位就是不相同。为什么不相同呢？他说这个身死呢，就是这个正身的这个这个本体呢，就是在这个体未圆的时候，什么体未圆？那么就是说产生的这个法的本体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圆满成立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正身啊，这个时候叫正身，也就是说我们的去身的真正含义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去身的含义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呢？他们想呢，如果是完全是未生的话也不对啊，如果是完全已经这个体已经圆满的话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所以说他就是说体未圆的时候啊，体未圆的时候，体未圆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身体呢，这个身这个正身呢，它有一种动作啊，有一种功用，有一种功用的话，正在产生诸法的时候呢，正在产生诸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它有一种这个运作嘛，它有一种功用嘛。所以说呢，这个未生位呢，单独的未生位它是没有一种功用的，这个功用是没有的。而已生位呢，这个功用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它就是说体未圆的时候啊，体未圆的时候，这个本体呢，这个所造的这个本体呢，还没有完全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圆满的时候，这个阶段啊，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正身。所以说呢，身是体未圆啊。从这个方面，他们还可以打个比喻，比如说，打比喻的时候，他说，比如说什么呢？他说一个比如说一个运动员吧，啊，一个运动员，一个运动员他自己要参加跑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站在这个起跑线上面了啊，站在起跑线上面了。那起跑线上他前面就是一个这个起跑线啊，他前面就是起跑线。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刚开始啊，可以说是进入着他的这个跑道啊，开始就可以说到他自己的跑道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未生位啊，这个叫未生位。如果已经跑出去之后呢，这个叫做已生位的啊，已经开始跑了。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裁判他开始举枪的时候，预备的时候呢，他自己开始这个蓄力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准备了，他就想把自己的身体的力量开始要这个准备发出来。一开始这个一打枪的时候呢，枪一响的时候呢，马上他开始这个一下开始动作起来，动作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已经离开卫生位了啊，已经离开他卫生位了，但是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就是说冲出这个跑道，还没有这个从这个起跑线开始出去。就在这个过程，他说有一种功用啊，这个功用就叫做以身。不是几声，就叫做生死啊，都叫生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还没完全跑到这个跑出这个什么，他这个起跑线之外去啊，这个时候就不是以身嘛。然后呢，就是也不是完全处在那种就是还没开始这个这个用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蹲下去的时候，那个是还没开始呢，就裁判还没开始预备的时候，他那个是还没开始这个运气。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也不是这样卫生的啊。一开始枪一响，他一开始动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卫生，他就说这个叫做生死。他说我们的这个观点就像这个一样的啊，就像一样，也不是完全的已经已生了，完全已经圆满的这个已生了，也不是，然后也不是已经完全的这个未生位呢，这个也不是，那么就是在一与这二者之间的啊，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作业啊，有一种能力，这样能力呢正在趋向于生果， 这在趋向于生果的时候呢，像这样种能力呢，这样种一种生果的能力呢，在这个卫生位当中呢，是没有的啊，它是没有的。但是也不是已经产生了一种圆满的这种已生位的，这个也不是。那么就是说正在生的这个过程啊，它有力量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这个正生啊。他想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补救他的观点。如果想这种方面补救观点的话，下面就开始打破了。是义义以生啊，故应未生生啊，是义义以生。你不管你的观点说的再怎么样子漂亮啊，把比喻和做很多很多相近的观点，实际上呢是义义以生。你这个观点观察来观察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你这个相近的这个法到底产生没有啊？就到底产生没有？他们说还没产生了啊，肯定还没产生。因为呢就是说这个相对的话，就是它的体还没圆嘛，它像这样的以身也想要产生的这个法的本体还没有圆满产生，所以说就说这个还未生，所以说还未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四义义以身啊，这个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和这个什么已经产生的这个位呢，还是这个不相同的，义的话就是不相同的，既然和以身不相同，那么就是肯定是未生的啊，肯定是未生的。所以说呢故应啊未生生啊，这样观察下结论的时候呢，你这个观点说来说去呢还是未生生啊，还是未生生，所以你的生呢还是未产生的啊，未生生的话你这个生呢啊，就是可以说你这个生呢还是没产生，所以还是没产生的话，还是就是前面的过失了，一个一个落下来的时候还是没办法避免，所以说你再怎么通过很多很多观点想要成立你的观点呢，或者是已生或者是未生啊，所以说就是像就是这样根本中间的一个所谓的一种这个正生呢啊，就是在这个什么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完全是众生一种颠倒分别啊，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虚幻的分别而已。找来找去，我们通过这么多理论啊打破的时候呢，绝对找不到一个这个正生实啊，就没有一个正生实。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没有个正生实。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破了他自己的这个断过了啊，他自己想要这个断除这个从观中的发的太过呢，想要断除这样的过失，他自己的补救呢，像这样的观点呢，也通过这个方面可以说进行了打破啊，故应未生生。所以说还是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本体呢，还是一种这个什么的未生位，还是未生位，是因为就是什么就还没有产生嘛，这个果体还没圆满，果体圆满的时候才能称之为已生，但是你是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它肯定是未生。所以说呢啊，就是还是应该就是前面所生的这个未生位啊，未生位怎么能叫正生呢？未生位不叫正生啊，所以说它因为这个还没有产生的缘故。好，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课外的内容了。下面再讲这个第三个课外的内容呢。第三个课外的内容，它主要是想这个从自体而安立的，就是说如果你只要承许像这样的正生呢啊，是由自体而生的话，那必须要承许啊这个未生为生。就没产生啊，就是啊，成立未生啊，就还是有这个过失，还是没办法避免的啊。未生为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的正生还是实际上就落到了未生上面的。那么下面讲的时候呢，若说言生死，先无后来有，此亦未生生，未生何能生？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主要的观点，你该了解啊。他们主要的观点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身体啊，就生的本体吧，啊，正生的本体。正生的本体呢，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啊，从无到有的道路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生的本体呢，首先是没有的，然后呢，啊，它开始显现了啊，它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显现了。显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啊，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他们像这样从无到有的过程呢，它是有一定联系的。它有这个联系，都是从一个种子上面，比如说一个种子呢，种子它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种子它还没有这个生这个诸法的这个体啊，身体呢还没有的。后面的这个后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它开始从种子里面开始显现一种这个生诸法的这个本体，那这个本体呢叫正生，它就从这个方面讲。而像这样的话，它就说这个什么呢？它是一种这个有联系嘛，前无后有呢，它不是断灭的，它是一个联系的。所以说课本当中讲呢，啊，你许这个正生是从自体生啊，从自体生呢，就是从自己的因当中产生的自己的像这样一种生的这个能力啊，从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自体生这个意思。如果你这样承许的话，还是必须要承许，就是未生而生啊，未生为生。啊，就是大概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吧。然后这个宋大概意思了解之后呢，我们再开始宋词啊。若说言生死。这个说言二者呢应该在一起理解啊，没有单独的这个意思。实际上说言是若说言呢，就说是如果他们这样承许的话啊，若说言，如果他们对方是这样这个说的话，那就是说言。若说言生死，他们说什么叫生死呢？所谓的这个生死或者所谓的正生呢，就说先无后来有，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啊，这个生的本体刚开始没有，后面呢就从这个种子当中呢就开始显现了他的这个身体。所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而且它之间是有一种联系法啊，是有关系的法，是一个本体所设的法啊，是这样的一种法。那么下面观察的时候，此亦未生生 你这样承认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这个包括在卫生当中啊，就是卫生生当中，你必须要存取这个卫生存生呢。因为为什么要存取卫生存生呢？这个时候你们认为呢，像这样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这个生的本体从无到有的过程呢，是一种正生。那么是用正生，那么中观中观察的是，你这个正生实际上是卫生，所以说呢叫做卫生生啊。这个方面还是就是卫生为生，课本上所讲的，你还是必须要存取卫生呢就是生，但这二者就还是矛盾的。卫生怎么叫生呢？生的话就必须它有从无到有，像这样的话有一个这个可以说这个体性。但是呢，这样观察你自己的这个存取的时候呢，根本还没有。根本还没有的话，就是这个卫生。那么又怎么样按理它还没有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过程，你这个生诸法的本体啊，生诸法的本体呢，像这样的正生的本体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还没有产生的话啊，还正在生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无到有的已经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已经圆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成了已生的啊，这个已成已生的，所以说不敢成立是一种什么，就是已经圆满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的生的本体，你自己的生的本体还没有产生，还正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你这个生的本体还没有嘛？所以说你的身体的生的本体还没有，你说这个就是正生的话，那么卫生何能生呢？实际上这个根本就是个卫生的法啊。既然是一个卫生的法呢，何能生呢？怎么呢？按理它是正生实啊，就是这个意思，卫生何能生？其实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稍微复。实际上呢，就是如果把前面的这种理论啊，已经搞得比较清楚，或者稍微有点熟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思路一下来的时候呢，把这些这个几个有几个比较这个特殊的观点，有几个核心的要点，把这些抓住了，然后呢，再来看这个讲义啊，或者像这样的再看的时候，再复习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复杂。那这个中观推理就是说有这样的特性吧，前面我们讲过，真正的像中观推理的话，真正理解的时候，掌握的时候呢。它不是很像这样的理解，像这样的这个句型或者音频，像这样词句上面是非常非常难懂复杂的。实际上中观的方面，它词句方面是一方面讲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复杂的。如果你把这个推理的过程了解好之后呢，就按照这个去推理啊，那就是它有几个这个特定的因素破掉之后呢就可以。但是在中观要去修正的时候很麻烦啊，因为它是毕竟是佛菩萨的境界，所以说像这样一个一个要去这个修下去呢，要现证空性呢，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要这个你自己要去了解它的一个推理的过程呢，掌握它的这个破的因啊，这方面就只要你就是把几个因素抓住了，然后把这个推理的过程知道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解啊，这个实际上打破他们的实质，然后呢就成取一个现而无自性的空性。首先的时候刚开始就成取一个现而无自性的空性。现在因为在我们面前呢，必定有一个像这样的显现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实有的呢？这个时候通过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实有，就有这么多过失啊，就有这么多过失，所以不敢成立实有，没办法成立实有，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根据成立到实有的。既然没办法成立到实有，那么只能成立它无实有啊。这个是第一步，我们观察空性的第一步，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目标就已经达到了。那就达到之后再进行观察，像这样现而无自有的体性呢，它可以说是观待二者成立的，一个是观待显现方面的法是世俗，然后观待它空性方面的法是圣意。在圣意当中，一法都是空性的，在显现法当中有它的显现，而这个显现是哪来的呢？这个显现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业惑习气而产生的。所以说呢，至于因缘没尽之前，这个显现还有，你还要被这个显现所束缚。既然要被这个显现所束缚的话，那证明你还要被因果所束缚。既然要被因果所束缚的话，你在处在因果的这个在处在因果的范围当中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取舍因果啊。像这样善的因果还有恶的因果呢，一个取一个舍。像这样在这个没证悟空性之前啊，像这样的话，或者就是说你的一切这个执着，你的分别念还没有融入于法界之前，这一切全部对你都有作用的啊，都是有作用。虽然空是空性，空性可以说是无始来，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处在空性的状态当中，但是有什么用呢？必定还是就是我们被束缚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本性在束缚我们，是在这个显现法像这样的因缘这个缘起的规律在束缚我们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念，我们的习气还没有融入到法界之前，还没有证悟和法界无二体性之前呢，这一切对自己都有作用。你不管再是就嘴巴上说的再高，一切都是空性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这个一切都是还是要束缚自己的。以前我们在学这个什么呢，学这个正路都看不到讲中论的时候，有一位道友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这样的执着了。他说现在啊，我有天晚上我们在讨论这个中论的时候，他就说现在我绝对敢把这个中论的书放在地下踩，他就这样说的。我当时我们就想着，就是什么必要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必要。也敢踩，但是你只敢踩的话，只能说你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说也许是胆量，也许是一种这个妄执。他就认为呢是空性的，这个教法也是空性的，这个书也是空性的，脚也是空性的，什么都是空性的。 啊，空性呢就踩空性，踩空性没什么，他就是这样认为。那实际上就没了解到这个什么因果缘起的道理啊，确实没有了解到。就当时我们学的时候还没学过，我自己也是刚入门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观点的时候，他不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是不对的啊，不应该。但是就是说理论方面，就理由方面呢，那个是不太确切啊，确实不太确切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观察的时候呢，空性是空性啊，就是比如吃饭也是空性的，啊、穿衣服也是空性的，但是你吃不吃饭呢？哦，饭是要吃的。衣服呢也是要穿的，这个也是都要做的，但是呢书敢踩，这个就是说这个很非常非常矛盾一个事情呢、啊。这个方面就根本没了解到空性它自己的意思啊，确实是这样。我当时知道这些现空无二道理的时候，如果知道这些显现不灭啊、作用不灭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理论去给它破斥的。确实呢就是这样的。你说像这样必须要了解到这个现空无二的道理，空性空性，空性呢就是说它的理论、它的道理、它的实际意义就是空性的，但是我们证悟到没有？啊，如果没证悟到的话，那么还是落在这个因果的范围当中。如果在因果的范围当中的话，那么还是必须要去取舍啊，必须要去取舍，因为必定这个取舍因果呢，取舍相间的这个修善法，然后就是说这个断除恶业呢，这个是这个符合于圣道的啊，符合于圣道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因果缘起力，我们通过这样去做了，那么这个清净业障，然后呢就不断向圣道方面去发展，而且呢对证悟空性方面讲是一个很大的助缘。啊，这方面属于说呢，我们说第一步要了解它现空无二，了解现空无二之后呢，再了解它这个缘起的显现是什么样的体性，空性的显现是什么体，然后它们二者的双运又是怎么样一个双运的。所以说就是说正在显现的话它是本性空的，那么正在空的时候它有它的显现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点真正的，如果我们以前强调过，如果真的把这个空性的这个意思真正了解了啊，并不是说这个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现在空性。我们现在觉得中观呢，觉得中观呢就是什么，就把这个实质打破掉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一步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啊，一个像这样的一种阶段而已。实际上我们就是了解空性之后呢，就能够更深一次的了解到缘起星空的道理啊。星空当中啊，就是现在空性当中的这个因缘法，它是绝对不会错乱的，它的作用是不会这个不会消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了解了空性呢，就帮助自己了解因果缘起呢，很大的帮助作用，确实这样嘛。而且呢，像这样了解了空性之后呢，你自己在造善法的时候呢，这个是也了解到这个是一种空性的啊。所以说对善法的本性不执着，但是这个反过来推，我们是不是说造恶法的时候也不执着呢？啊，用了恶法是空，不是这样的啊，确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造善法的时候要破除对善法的执着，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学空性的一个它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理论就在说。造善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空性摄持不执着，我们那么也可以用空性去摄持造恶业，那是不对的。为什么讲呢？因为恶业它有它的果，恶业它有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束缚，束缚就是它的作用。造了恶业，这个恶业的能力就能束缚你。那束缚我又能怎么样呢？把自己束缚好之后，也不能够限定空性啊。这个就是你最大的一个什么，就必须要了解的。说善法方面的话，它可以对自己可以说有这个证悟空性有作用，但是恶业方面不能够，我们说以空性摄持去造恶业，这个说菩萨从来没讲过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了解呢，造了恶业，你那么哪怕是一点点一丁点的恶业，这么一丁点的恶业呢，那么就会证悟就障碍你证悟啊，就障碍你现念空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积累资粮，同时要清净罪障呢？啊，必须要了解这个因缘的这个因果事实当中的因缘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啊，它就是这种规律啊，善法可以铸造，而恶业是障道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要造善业的时候要有空性来摄持。那么通过空性了解空性之后呢，就是因为是空性的，那么所以说才不能够去造恶业，因为这个恶业就障碍自己这个什么呢？他就说一个因缘现前的时候呢，就恶业有了，恶业有的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体现就是能够障道啊，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了解空性的时候，就一丁点的恶业都不敢造，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想要征服空性的这种作意，这样的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对这个修善法啊，或像这样的这个断恶业呢，如果真正自己把这个空性的道理从方方面面仔细去思维啊，仔细思维了之后呢，肯定自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修行人，非常优秀，相当优秀的一个修行人。一方面自己相续当中的时候，智慧是特别宽广的。不会着魔，所以说自己的智慧如果很宽广的话，一切都是现而无自性方面，对任何法没有什么执着。但是了解了这个性空缘起的道理之后呢，空性当中显现一切，所以说他对这个修善法呢，他说他知道呢，自己即哪怕是就是说顶一个礼，看到佛塔的时候呢，乃至于小低头，乃至于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树丹掌啊敬礼的话， 这么一点点的善意呢，就能够帮助自己挣到啊。这个就是夫妻的缘起的因果，这个像这样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旦真正对这个空性的这个比较了解的人呢，他对这个世俗的这个善根呢，非常微小的善根，他都完全都是非常喜欢去很欢喜的去叙述，而对微小的恶意呢，他一点点都不去造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如果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呢，可以说离正悟就不远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呢，就应该这样做到的事情。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要学空性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啊，必须要了解。这个方面就是浅出歧途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便啊，就是这样的，就必须要从根本上了解它缘起性空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而不单单是觉得空性就完事了，啊，这个就完全不对，啊，完全不对。所以说，我们说要学空性呢，是要浅出，要善于浅出歧途，啊，善于浅出歧途。否则呢，你不善于浅出歧途，这空性的教法对你来说就成了毒，啊，就成了毒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法器不对了，你法器没有成熟真正的法器。那么像这样的，比如说，啊，比如说在其他一些这个经典当中打比喻的时候呢，这个牛啊，它就牛这个喝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帮助它变成牛奶；毒蛇喝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帮助它变成毒。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空性的教法就同样的啊，你的根性如果是比较善于抉择，把这些方面面了解好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也是空性教法帮助你迅速解脱的。但是呢，你如果就颠倒理解了，没有真实理解它的意义呢，这个空性的教法就帮助你堕落，很快很快就可以堕落了。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这个方面呢好好的思维，千万不要认为这空性法比较容易抉择，然后就了解大概之后就可以了。那实际上我们在学空性的教法呢，还有很多很多疑惑都需要清除的。其中前面那种这个因果缘起的道理呢，就是其中一个必须要了解的问题。所以说，全真不分切，他老人家也说过嘛。像这样的学法的话，就是最怕什么呢？学而不精的啊，学而不精的这个最非常危险的，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学了之后呢，学了一点之后呢，就没有精通啊。比如说空性，空性你学了一点之后呢，没有完全精通它空性到底真实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妄取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的像这样的结果都不取舍，完全都不取舍。啊，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也不是这个正悟者，我们做了正悟者的行为，这个时候就肯定不对的啊！因为相对当中必定还有自相的烦恼，啊，还有自相的烦恼。以前出家之前呢，也是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嘛。那么有些这个居士呢，他就是认为呢，他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什么，很多教育，很多这个论点当中呢，说不要抽烟呐、啊，不要喝酒啊，这些就是劝他们。他们这个方面呢，就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没什么啊，就抽烟呢是空性的。啊，像这样的话，所以说没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来讲是没有什么这个大的问题的，不能执着。他说呢，对这个不抽烟方面不能执着，他就是抽烟呢，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啊也是执着，不抽烟呢也是执着，他有这方面都是执着，但是他自己就选择了抽烟，怪得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精通像这样的一种教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确实他们所做的行为呢就是非常可怕的。既然就抽烟也是止，不抽也是止，为什么也单单要去选择一个像这样的抽烟？但实际上是还是就前面的道理一样的，没了解到空性的真实含义的。所以这方面必须要好好的自己好好的思维，好好的精通，像这样了解好之后呢，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方面啊，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第三个科班的内容吧。啊，此一卫生生，卫生可能生啊，就从这方面就去做了了解了。然后呢，下面呢就讲这个可以说第三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就前面可以说这个科判破正身是又是有自行身的这个方面分的这个这个总破，然后是广释，然后是略义嘛。啊，前面二个科判也讲了，现在开始呢就是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是这个这个略义。从略义方面就是归摄前面的内容再进行破词。体缘说明有，未说而未做，说为无。若尚未生死，说何为生死？我刚刚讲的时候呢，就是体缘说明有，未做谁为无呢？这个是方面从有无两个方面进行总破的，要进行总破。那么一个法一个有为法，它自己产生的时候呢，或者它如果它的体它的本体已经圆满了，它的本体已经比如说这个芽果，比如说个苗芽，它已完全产生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本体已经圆满的时候呢，说明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个结论这个是有法它已经有了，它的本体已经存在了。未做所谓无。如果还没有通过造作显现出来的这个法呢，就叫做没有这个芽果还没有通过它的这个还没通过它的这个生果的利用，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造作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芽果还没有，所以说呢说为无一切法就你这些所有的有为法都是通过这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是通过体缘或体位缘这两个角度呢，再来观察你们的正身再来观察你们的正身到底什么是正身，是体缘的时候是正身吗？是体位缘的是正身，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正身吗？还是没有的时候是正身？这样再观察，在总观察的时候都不对两个都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的时候不需要，他已经离开了正身了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吧？现在呢，以身位的时候呢，他绝对不是正身啊，他正身绝对不是正身，因为他已经舍弃了正身的这个阶段了啊，已经处在一个已经生了位的果的阶段，已经生了果的阶段了，不是正身。所以说呢，如果是体缘的话，如果是方面也是不对的。然后呢，就是未作啊，这个体还没有啊，像这样的这个牙骨还没有产生出来，这个还没有的时候，怎么叫正身呢？啊，正身的话就是象征的话就是这个啊，这个没有法了，根本就没有他的牙骨啊，根本就没有他的这个象征的骨。所以说你象征的这个正身在没有方面也没有办法安立的，啊，都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有和无这两二者来讲的话都不对。若尚无生死啊，若尚无生死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和前面两句一起观察。就现在的话，在体缘的时候呢也没有生死，在这个什么体位缘的时候未作的时候呢也没有生死。既然这二者它是呢都没有生死的话，说何为生死呢？除了这二者之外，哪里还有其他的生死啊？第三个生死的是绝对没有的，啊，这个因为这个像这样这个体缘说有未作说无呢，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大家都承许的啊，对方他自己也是承许的，有这样概念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单单是有和无这二品，除了这二品之外没有第三品。如果他要承许第三品的话，前面已经破除掉了啊，前面已经做了破除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生死体位缘意为未生位，那个时候呢就已经破除了啊，他自己所认为的离开了已生和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个未生之间的这个第三品已经破除了。所以说既然这样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总观察的时候、总破的时候或者略色的时候呢，就是从有和无这二者呢进行观察。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若尚无生死的，说何为生死？哪里有一个真正的生死呢？你的正身在哪里？啊，如果你的正身啊根本没有的话，你是想要通过正身而安立有为法常有这种宗啊这种观点啊，就没办法安立，因为你的这个，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立论呢，它缺乏了你的这个这个理论的基础啊，你没有根据想去成立它。所以说呢，既然你的根据一一被打破之后呢，那么你自己的所立的一些有为法啊，私有的这个宗呢，就没办法安立了，就彻底打破了。中观中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就觉得一切说法实际上是没有实有的，因为呢，你如果要程序实有，必须要有的根据，但是没有根据的缘故，就没办法安立是实有的。这个是这个第三个科判内容嘛。那么这个方面抉择完之后呢，他的就是破这个正身实有自性身这个第三个科判就做了抉择了。那么下面还有个最后一个科判啊，最后一个科判呢就是刚开始分了两个科判嘛，两个科判，第一个大的科判呢就是广利这个诸法缘起生这个无自性如幻。的道理就是缘起生，一切相见的有为法呢一切的所有的有为法呢，全部都是这个缘起而产生的，全部都是犹如梦幻相同的。那么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就是寻找他的这个身呢从哪里来的，然后呢就住在哪里。比如说这个相马，这幻化的相马正在显现的时候，他到底是住在哪里呢？你没有一个住的体系呢。灭的时候呢，这相马去到了哪里去了？也没有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幻化上面呢，生住灭三种体相呢这种找不到的，但找不到的同时呢，它又不灭而显现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缘起性空。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这个诸法缘起这个无自性生如幻的道理呢，就通过破除他中的这个方法通过这个破除他中的方法，已经就建立了什么呢？就建立了现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一些诸法，全部都是缘起生的，都是无自性生的，都是和如幻如梦的这个显现相同的。所以说，这个以上呢，就是广说的这个问题。二十四个宋词就广说这个问题了。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结破有自性生就是把这个相争的话就是结破，把相争的话就是这个把这个有自性生方面进行这个总的破词。若是离其因无别所成果，而失生与灭比皆不可成。那么任何一个有为法，它在显现的时候呢，绝对是这个有这个因和果的关系的就是有和因和果的关系。那么因和果的关系呢，这二者因和果呢，就是互相关待而成立的。所以说呢，就讲到的时候呢，若实离其因，这个有为若实呢，就是有为法它自己正在显现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有为法成立的时候呢，离其因，如果说离开了这个它的这个有为法的因的话，无别所成果，就没有离开因之外的单独的一个所成的果呢，是没有的，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我可以说是世间上的任何法，都是通过因和果之间。像这样的二种位的话就成立的，而因和果这二种位呢，要成立的话都必须要互相关待前面我们就是光讲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因和果为什么要成为因呢？这个因呢，就因为它有果的缘故，它的果显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因是这个果这是它的这个因，是个果的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因呢要成立因，必须要关待果。那么果也是同样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是果，那么是谁的果呢？就是这个因的果所以说必须呢，就因和果二者呢就互相关待，离开了因没办法成为果，离开了果也没办法成为因，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耳识生与灭。耳识生与灭是什么呢？ 那么，因为像这样这个这个生啊，就是诸法产生的过程的话，它必定有因果，而必定有因果的话，这个因和果也不是同时成立的，它必定是次第的成立的。次第成立到底又是怎么样成立的呢？因灭的时候呢，可以说果就生啊，因灭就果就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前面观察了因和果是互相关带的，所以说因果二者无有自性。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说这个因灭果生的这二种关系呢，理皆不可成啊。从道理上去观察的时候呢，不可能成立是实有的啊，不可能成立实有的，是因为就是因为一些诸法产生的时候，必定要有一个这个因灭果生的这个过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二者呢就是没办法成立实有啊，没办法成立实有。那么这样观察之后呢，又怎么样？这个安立这个他的科判内容呢，就结破有自性生啊，诸法认为这个众生认为有诸法是有自性而产生的，有实有的，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什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因和果之间互相关带的关系观察的时候呢，诸法有自性的产生呢，就绝对没有的。啊，既然没有自性产生，那是什么生呢？就是缘起生啊。比如我们说是诸法因缘集聚的时候呢，在无自性当中就产生了。所以说，像这样就了解到无自性生的道理，破了有自性之后呢，就了解到这个安立的这个无自性。啊，这个就叫做这个结破吧。通过这个最后一个颂词呢，也可以，我们如果把前面这些理论学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最后一个颂词的归纳啊，这个归纳的特别特别这个殊胜啊，就一切佛法的经义呢，就像破有为法的这个所有的经义呢，就归纳在这个颂词当中去了。所以说，如果是没有把前面的理论，就是说这个了解，单单是看这个颂词，当然有一些理解的，但如果把前面这些24个颂词一个学好之后呢，再来看这个颂词，就是这样的，一切这个有为法的这个生灭啊，或者生住灭等等，完全都是无有自性呢，就可以这个完全了解了。前面讲的这个地方。